第23集，
火车站，薄少彤早已等在了那里，直到一辆黑色小汽车停在了站台，他眼皮一跳，快步迎了上去。沈淑颖下了车，便见薄少彤站在那里等着自己，他泪水盈然，任由男人张开双臂，将自己紧紧地抱在了怀里。
薄俊逸，我们已经将沈小姐给您带出来了，你们趁着司令如今在华南督战的空档，要赶紧走。
一旁一身黑衣的侍从压低了声音，沉声道：
多谢。
薄少彤松开沈树影的身子，对眼前的男子真诚道谢。那男子摇了摇头：
我和我兄弟的命都是您救的，这次趁着守宅的机会能将沈小姐送出来，也算是还了你的人情，只不过这样倒是对不起司令了。
那男子说完，唇角浮起一抹苦笑。薄少彤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
回去替我和你哥哥说声谢谢。
语毕，他拉起沈淑颖的手，望着眼前的少女，终是微笑起来。
走吧。
我们去哪儿？
五星。
火车先是驶到了北洋，薄少彤与沈淑颖下了车，又坐汽车赶到了新州，耽误了好几日，最后才搭上去五星的列车。而此时已进入了11月，北方素来寒冷，这一年的大雪更是下得格外早。没等到火车开到五星站，便已经陆陆续续下了好几场雪。薄少彤与沈淑颖商议后，决定直接去新港乘坐邮轮，待他们在美国安顿好，再与沈志远联系。岂料火车刚到五星站，便遇上了贺继山。沈淑颖一路上昏昏沉沉的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贺继山抱上了专列，直到发觉自己身下一软，他倏然清醒过来，才惊觉自己被他放在了床上，而包厢的车门已经落锁。男人的身形笔挺如剑，就那样站在那里，军帽下的容颜隐在黄昏的车灯下，显得深不可测，眸底则漆黑如夜，让人瞧不出丝毫端倪。他的脸色苍白，深知自己已经没了退路。他想起方才贺吉山的那一枪，薄少彤肩上满是血迹。他那样恨，甚至从不知道自己竟会这样恨一个人。也许是察觉到他眸底的恨意，贺吉山走了过来，一只手捏住了他的下巴，怒极反笑：
沈淑颖，我倒是真看不出来，你居然有这么大胆子，敢和我玩私奔。
沈淑颖心头满是绝望，反倒不害怕了，她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吐出几个字来：贺继山，我恨你。说完，男人的眼底顿时蹦出一抹冷锐，一个用力便将他从床上拦腰抱了过来。
告诉我，薄少彤到底哪点好？
他紧紧地看着他，低沉的声音里满是压抑的怒意，扣在他腰际的大手渐渐收紧，恨不得将他捏碎在自己怀里。他比你好。沈淑颖眼睛氤氲如水，比你好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。贺继山的脸色在刹那间变得铁青，目光更是幽暗的可怕，他的呼吸沉重而紊乱，将他的身子一把扔在床上，狠狠地扬起手来，眼见着要向沈淑颖的脸上挥去。沈淑颖闭上眼睛等了许久，却还是没有那预料中的疼痛。他睁开眼睛，就见男人的大手缓慢而无望地放了下去，终究是舍不得。包厢里是死一般的寂静，他抬起头，平静地迎上他的视线，轻轻地说了句：你杀了我吧。他没有说话，就那样看着他，望着他脸上的疏冷，一股莫名的虚空涌上来，仿佛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淡淡一笑，痛楚而苍凉的笑意带着无尽的自嘲落在了他的眼底。
你若是想死，我不建议让薄少彤给你陪葬。
他的声音沉缓，字字森然，只让人听得心惊胆战。沈淑颖慌了，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，刚站起身子，就见贺继山一个箭步上前，将他的身子紧紧抵在了墙上。贺继山，你卑鄙！他被他禁锢着，满眼的泪水仿佛就连嗓子眼也全是苦涩。
我成全你们做一对阴间夫妻，又何来卑鄙一说？
他漫不经心地说着，脸上所有的温情都已褪去，粗粝的手指摩挲着他细腻的肌肤，眼睛里更是冷硬如石。你……他话音刚落，他已经猝然吻了下来，那般灼热的吻简直让他无所适从，手腕偏生被他一手紧扣，全身使不出一丝力气。他的气息充斥着，漫天漫地的掠夺，只让他差点窒息在他的怀里。就在他快晕过去时，贺继山终是松开了他。他拼命地喘息着，美丽的杏眸中大滴大滴地落下泪来，几乎要将男人胸前的军装给染湿。他紧紧地抱着他，将头埋在他白皙的颈间，终是急不可闻地唤了一声他的名字。
小颖。
贺继山即将大婚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各大报刊都刊载了这一新闻，引得世人无不对新娘的身份大肆揣测。贺继山崛起于关外，近年来更是凭着一身本事打下了江北的半壁江山。若论势力，只于江南的刘振坤不相上下，正是一举一动都会被外界关注的主。平日里坊间向来流传他与马伦萨的台柱黎曼农关系密切，此外也曾听说他在一些花旦影星的身上一掷千金，却从未听说他与哪家的小姐定过亲。此番突然宣布结婚，委实引起外界一片哗然。
小颖，你马上就要嫁给贺司令了，这可是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福气，你就不要再使小性子了，看这婚纱多漂亮，你就试一试吧。
午间，梅丽君来到官邸，见沈淑颖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，忍不住轻声劝道。沈淑颖只摇了摇头，也许是见她每日里一言不发，贺继山这些日子倒是日日都将梅丽君接到官邸，只为陪他说话解闷。梅丽君见他这副样子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接着道：
小颖，你瞧贺司令，只差没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你了，你就别任性了。你想想，以贺司令的身份，他想娶谁家的小姐不可以，却对你用这样多的心思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
沈淑颖不听这话还好，一听这话眼圈又是一红，吓得梅丽君再也不敢多说，只连声劝道：
好好好，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。
沈淑颖吸了吸鼻子，见好友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心下微觉歉疚，只握住他的手说起了别的事。
上次听你说宋青梅打算出国留洋，如今怎么样了？
梅丽君听他主动开口，便放下心来，赶忙道：
我还没和你说呢，青梅可真是机灵，她本来要去留学，可她家老爷子说什么也不同意，还把她关在了家里。她闹了好几天，见没用，索性放乖了，每天哄得老爷子心花怒放，趁着老爷子不备，从家里偷了一笔钱，坐着游轮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。
沈淑颖听着心头却是一动，问道：
那老爷子知道以后呢，就没有把他抓回来？
梅丽君扑哧一笑道：哼，他人都跑到大洋彼岸去了，就算老爷子再有本事，总不能越洋去抓人吧。
沈淑颖转过眼睛，一时间心思百转。小颖，你没事吧？
梅丽君见他又不吭声了，不放心地问道。沈淑颖回过神来，对他嫣然一笑，温声道：
我没事，丽君，谢谢你。
梅丽君见他笑了，又小心翼翼地提起了婚纱的事。本以为沈淑颖依然会一口回绝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沈淑颖却点了点头，表示愿意去试婚纱。他这一点头，只惹得所有人都心花怒放。柳妈赶紧吩咐丫鬟将婚纱捧了出来。洁白的婚纱刚一出现，顿时将整个屋子都映照得流光溢彩。婚纱用的是洋纱料子，袖口处带着蕾丝，裙摆上镶着南海的珍珠，前胸处则点缀着细密的小钻。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，那窄窄的收腰用的是江南的苏绣，缀着白玉扣子。这婚纱特意从巴黎空运过来，出自法国著名设计师之手。而那个设计师向来只给欧洲王室做衣裳。此番贺继山斥巨资，方才令那设计师做出了这一件带有中式特色的婚纱来。
真漂亮！
梅丽君看到那婚纱，眼睛一亮，忍不住出声赞道，而其他女仆的脸上也是满满的羡慕。贺继山回到官邸，对迎来的丫鬟劈头盖脸就是一句：
小姐在哪儿？
小姐正在偏厅试婚纱呢。贺继山的脚步顿在了那里，回眸又问了一句，
你刚才说什么？
那丫鬟大着胆子重复道，
奴婢说小姐正在偏厅试婚纱。
贺继山一怔，隔了许久才大步向偏厅走去。
小姐穿上这婚纱可真好看，简直比画里的人还漂亮。
一众丫鬟女仆围在沈淑颖周围，不住地称赞，直到听到贺继山的脚步声传来，才都转过身子。在见到男人的一刹那，整个偏厅顿时安静下来。沈淑颖知道是他回来了，他吸了口气，慢慢地转过身来。一身纯白婚纱的少女静静地站在他的面前，肤白如雪，眉若远黛，那一张温柔如画的面容美到了极致。贴身的料子将她的身形勾勒得一览无余，曼妙动人。她整个人便如柔软而纤细的杨柳，又似烟雨迷蒙的江南天色里含苞待放的花蕊。她看着她，渐渐的脸上有了绯红的颜色，她将眼睛垂下，抿唇一笑。贺继山望着她的笑颜，心口处猛地一滞。他的眸心暗沉，就那样看着他。
司令，您瞧瞧，小姐穿上这婚纱可有多漂亮。
柳妈上前笑嘻嘻地说道。